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很感谢神，我们今天再一次有机会一同来交通和神心意的门徒第二讲呼召与奉献。我记得上一次和弟兄姐妹讲到第一讲，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我们讲交通的内容是什么啊？我们应该谈到以基督徒的品格，我们用马太福音三章宝训来交通基督徒的品格。那我想今天继续顺着这个题目来讲，我们来讲到，麻烦你打开。我今天用了几张 PowerPoint， 大概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来记一下这个核心信息的门徒啊，呼召与奉献。我为什么要引用这两段经文？只有单单的两节啊。第一节经文我们讲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这边，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对我们基督徒的一节经文。这节经文的背景是在我们以色列犹大国的先知以赛亚在主前第八世纪大概七百多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乌西亚王崩的时候，我们先知以赛亚先后在以色列犹大国四个王的期间大概服侍了六十多年啊，从乌西亚还有他的儿子约坦再下来约哈斯，一直到最后我们讲到西西家四个王。他在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他在圣殿里头他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他看到神是高高坐在宝座上，有撒拉伯在两边在侍奉。那这时候他就感觉到说，我有罪了，我有祸了，我是不洁净的人，住在不洁净人的当中。这时候神就借着撒拉伯使者在圣殿中用了炭火来放在我们先知以赛亚的口中来洁净他的口舌当中，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个是一个神在呼召以赛亚的一些经文一句话。我能差遣谁去呢？当以赛亚见到神的荣耀之后，他就有这么一个回应神的呼召，说什么？我说，就是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姐妹，这段话虽然当时是对以赛亚说的，可是我们如果看一看前面的经节，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表示神的呼召是向我们每一位蒙救赎的神的儿女们的一个呼召。只是当时以赛亚先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有这么一个回应。第二段经文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弟兄姐妹应该都会背，我也巴不得弟兄姐妹能够把第一节第二节把它背起来。第一节也是我蒙召的一个神呼召我的一句话，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再来把这节经文我们来念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请。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感谢神。当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同样的，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回应，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我们回应了神的呼召之后，差遣我们就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说我当做什么， 在第二段经文，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就是一个委身我们的奉献啊，是圣洁的。我们这样的委身，我们这样的奉献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此的侍奉，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的一个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叫做侍奉？什么叫做侍奉？不要把侍奉看得很好像我要做什么事做什么事什么事，这叫做侍奉。其实在希腊原文里头，圣经的原文侍奉就是敬拜，敬拜也就是侍奉。我英文讲叫 worship， 这个字就是侍奉的意思。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愿意甘心乐意的，我们在每一个主日欢欢喜喜的一早起来，我们就打扮整齐，我们就准备，我们来到圣殿当中和弟兄姐妹一起，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这就是侍奉。简单不简单？不难嘛。所以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来到这里，这就是侍奉。当然侍奉我们在广或者因为我们有敬拜，我们会有侍奉，我们会有许多的事工要参与。比如说我们今天诗班，我们刚才弟兄也给我们听了，我们要相信，只要信，信什么？信什么？副歌讲到我们只要信，只要信。弟兄姐妹，主文里头就告诉我们，副歌里头为什么我们只要信的原因。我跟弟兄姐妹讲一点就好，因为神已经爱我们，他已经爱我们到底，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神若帮助我们，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只要信神的话，安定在天。阿们。要回应吗？好，我们今天接下来看呼召与奉献。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蒙呼召的，我们既然蒙呼召，我们就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想请我们少弟兄来看一下这个，我有几个经图片给大家看。这个是在美国的一个特会当中，讲员在台上呼召，台下全部起，这是一个呼召。大家愿不愿意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一个爱的所回应？我常常在思想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主啊，你曾经将曾经为我舍了性命，我又为你舍了什么呢？我不知道弟兄有没有唱过这首诗。你曾为我舍了你的性命，我又为你舍了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为什么要舍去天上的荣华富贵，道成肉身，卑卑微微的来到世上，33年半的时间，他为了什么？他为什么？他不但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流血，他最后把命都舍了。当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刹那，神离他而去的时候，诗篇第22篇里面讲到一句话，是预言，说什么？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所有全人类从古到今到将来，所有的罪都压在他身上，他承受了。他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姐妹，他为我们已经舍命，这不是一个历史，这是一个事实。但我们更感谢神，他死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他还要为我们复活，唯有在他的复活里面，我们 才能够胜过死亡，不然弟兄姐妹，对他在十字架上舍了他的性命，他的宝血流出洁净我们的罪。但我们有没有想到，如果他不复活，他埋在洞穴里头，就跟我们一样，我们死后也埋在坟墓里头，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不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所以神他必定要使他从死里复活，这给了我们一个，我们也将来我们也要复活的一个凭据。我们要复活，我们身体要改换一些，我们现在会有忧郁症，我们现在会有三高，我们现在要为所有的事情，身体的一切的病痛在麻烦。弟兄姐妹，将来我们复活之后，我们就不是一个衰残的，我们也不是一个这个朽坏的，也不是一个污秽的身体，而我们将来是永不衰残，是永远荣耀的一个身体。我们再看下面一张图片，这是在国内一个小型的家庭里头，当然照片里面就扩大了，你看两边是墙，在这边一个呼召，人挤在这个地方，这也是回应的呼召的一个镜头。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这个是在中国大陆，这个就比较 open 一点的，在餐厅里头啊，这个我想从国内来的大家可以知道这个背景，国内的餐厅啊，然后这边有一个照样的也是一个呼召的一个镜头。我们再往下看，好，这里面是谁的呼召啊？耶稣的呼召，呼召谁呀？
彼得。
啊？呼召谁？彼得。还有呼召谁？哦，考考你们喽。
三个。
我们今天大概有些布道朋友、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不要泄气哦。呼召谁？这一张，我这一张，我下面还有一张要考大家的。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嘛，对不对？他们那时候在干什么？他打捞捕鱼嘛，所以旁边看到很多鱼啊，看到没有？我们今天中午加菜有没有鱼啊？好，我们再看一张下面一张图片。那弟兄姐妹应该很清楚，他这张呼召谁？在呼召谁？还彼得？彼得呼召不完。这时候在床上的人在干什么？
捕
网啊！所以接下来要呼召谁？雅各、约翰嘛。圣经里面讲的最清楚的呼召是这个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五个呼召非常清楚的。一个就是彼得安德烈，在加利利海边在干什么？他们在撒网捕鱼的时候呼召他。另外一个就是呼召雅各和约翰兄弟两个，他们正在捕网。所以说为什么有其他旁边有人？当主耶稣经过呼召他们两个的时候，他刚好正在跟西比泰他们的父亲正在那个捕网，他们就舍下了父亲，离开了父亲，舍下所有的网具，就跟着主耶稣基督了，就放下一切了，跟随我们的主。还有一个圣经记载的比较清楚一点的呼召，一个情境的，那就呼召马太。马太在干什么？马太税吏嘛，他正在税官上面收钱呢、啊。钱重要不重要？你正在收钱做生意的时候要正在收钱。有一个人经过跟你讲说，来跟从我，他就把钱就放下了。这是马太，圣经上记载马太是二话不说就离开税官，就跟随耶稣基督。这位马太也就是四福音之首马太福音的作者。还有一个呼召比较清楚一点的有情境的，很可能的就是 从树上爬到树上，从树上也是做罪孽，杀盖。那当我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讲十二使徒，没有讲到杀盖，但是我们教会的历史，我们可以把杀盖和巴多罗买合在一起。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这里面是一个呼召的情境。今天我们今天跟随主，是我们去找神呢，还是神来找我们呢？我们从来不会说主啊，我来跟随你，很少，都是主来呼召我们，然后我们对主，我们有一个生命中的一个回应，神爱我们。今天只有做父母亲爱他的儿女，会去找他的儿女。今天我们的阿爸父也是一样，他爱我们，不愿意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所以说我来了，是叫你们的生命，而且得的是更丰盛的生命。这是爱我们的主，他主动的，他是甘心乐意。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啊，我们要顺服神的呼召，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段圣经，这是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保罗在往大马士路上，他被光四面照的时候，他回应主啊，你是谁？接下来主啊，我当做什么？那么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来交通，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去回应神的呼召，我们怎么样去奉献。我要分四个主题，第一个是我们蒙召去认识基督，在单章上面有啊，单章上面有四个。第一个，我们蒙召去认识基督；第二一个，我们蒙召去干嘛？看看单章，麻烦弟兄姐妹、会众们看看单章。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蒙召去
见证，
我们去见证基督。第三个，我们蒙召去侍奉。那弟兄姐妹，你会讲哦，我蒙召干嘛？都去侍奉，我都要去奉献，都要去见证，都要去认识。那我对我来讲有什么好处？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件事、做事情都要有目的的吧？要有目的，这个目的就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好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现在哪一个人做一件事情不求自己好处的，有没有？请举手。你们当中有这样子的人吗？不会吧？不会。所以神呼召我们去干什么？看看第四点，我们怎么样？我们呼召去干什么？我们还去享受基督。啊，神，我们也要去享受，神甘心乐意成为我们被享受的那种。好，首先我们简单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里面都有哈。我们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蒙召去认识基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些第一点呀，主啊，你是谁？保罗要很清楚要知道，我今天你蒙召我，你来呼召我，我要知道你是谁，你为什么叫我去跟随你？你为什么叫我去奉献给你？我要知道你是谁。我们在国内，我们曾经奉献给主信仰，对不对？我们共产主义的信仰。我们在台湾以前，我们也要奉献给什么？也要奉献给信仰。我们奉献给信仰，不但什么，我们还要反攻大陆。我还反攻大陆喊了好几十年呢。我们写作文，考试写作文也要写反攻大陆，要解救大陆同胞。那你们在国内，你们也要解放中那个台湾同胞。我们都有个为的信念，到最后怎么样？在台湾的也好，在中国大陆也好，这所有信念都破产。 为什么新年会发财？因为是出于神的，新年会发财。那我们今天说保罗，当然也讲他要问你是谁。保罗很清楚，因为保罗他一生所侍奉的是他那位在旧约里头他所认识的父神耶和华。可是在大马士的路是光上面四面照着他的时候，他外面的眼睛是瞎了，可是他里面的眼睛开了，他在问主啊你是谁。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保罗自己怎么样的见证他所认识的这位主是谁，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参考。我们有两处的经文啊，我们就很容易发现，第一处经文是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第一章里面所讲的，他说论到这福音，就讲神的福音，论到是神的福音，他说什么呢？就是怎么样，就谈到耶稣按肉体来说他是大卫后裔所生的，按圣善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第一个他认识到三位一体父子灵三位一体的神，这个启示是大的，他知道这位神。再接下来他知道神什么，他认识这位神是什么，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有讲到，他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拯救罪人，这话是十分可信的。弟兄姐妹，这里面他认识到从前面所讲到三位一体的神，他认识到神的本性神的本质。后面这句话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讲到他认识这位神的作为。弟兄姐妹，神呼召我们去认识他，他会把他自己完完全全的详详细细的告诉我们，显明给我看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他是不是一位值得我们去跟随的人。第二个与耶稣相交，约翰一书就是刚才第二章主篇里面呼召在这个约被呼召的那个无往的其中的一位约翰所写的，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当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就希望门徒常常与他同在，同在怎么样，一同吃一同喝一同住。所以当彼得当约翰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呼召彼得和他兄弟安德烈的时候，主耶稣跟他说什么？你来跟我看，你来看，要跟大家同吃同住。我们要跟一个人相交，是不是要跟他关系越密切越好，我们才能够知道他是谁呀？今天如果说夫妻做先生的跟做太太的要相交，是不是巴不得24小时分分秒秒都在一起？是不是希望这样子的相交吗？巴不得上班在同一个公司上班，甚至于同一个办公室，还巴不得同一张办公桌，你坐对面，我坐这边。不过，但是因为你们都在笑，因为我们人败坏，所以我们很怕面对面。我们现在在家里面能够面对面的机会大概在吃饭的时间，但我们要相交，神要与我们相交。所谓什么叫相交，就说我与你同在。神给我们的应许，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我要住在你们的中间，这个神的应许从圣经3500年的记载的当中过程，从出埃及记开始一直到我们 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都一致的神一个心意，我要住在你们的当中，这是神的心，这是相交最重要。所以神呼召我们干什么？神呼召我们，蒙召去认识基督啊，蒙召去认识基督。我们看第二方面，我们蒙召去干什么？我们来看三面，蒙召去见证基督。因为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你们是为我的荣耀所造，你们就是我的见证。我们今天在世上人都没有见过神，你也没见过，我也没见过，但是我们可以经历神。那不信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我想请问一下，今天有几位不信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可以请举个手好不好？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没有？都信主了，感谢赞美主。我们有一位他举手了，不过我们相信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能力啊。好，姐妹在笑，姐妹高兴的不得了，巴不得今天父亲节送给他一个，还能送给你一个。我们巴不得今天神在我们当中送给我们每一位做父亲的一个特别的礼物啊，特别礼物，蒙召去见证基督。好，我们来看一下见证基督，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怎样的，你看看出来我们是属基督的。人家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基督徒不需要说满街喊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像我们家姐妹常常笑我，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常常每次到哪里基督带着一本圣经，唯恐天下人不知道我是基督徒。弟兄姐妹，我到现在为止，我孩子车上都会有，到哪里去都会有圣经的啊，说圣经的。现在什么？我们前两个简单的方面来看，一个是过圣洁的生活。彼得前书，我今天会用很多彼得书信啊，彼得书信的那些经文。那召你们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弟兄姐妹记住，一切所行的都要圣洁。我们今天圣洁常常变成一个怎么样？对不起，求生怜悯，我来讲一句话啊。我们今天一个圣洁，还有一个相爱的生活，彼此相爱，在基督徒间口会变成一个口头禅。我们要基督徒，我们要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结果有没有相爱？没有相爱。我们要过圣洁，结果有没有圣洁？没有圣洁。我们圣洁不是外面上圣洁，说我今天我不杀人，我不放火，我不偷窃，我不讲脏话，这个叫圣洁。对，这本来就是圣洁的一部分。但是今天神不要看到我们圣洁是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所呈现出来，我们怎么样用生命去回应出那种圣洁，换句话说，从我们内心出来的圣洁。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曾经上次我们曾经交通到清新的人有福了。什么清新？清新是我们里面的清新。当我们里面清新，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是圣洁的时候，我们活出来的外面一定是圣洁的。我们今天太谈到圣洁，因为太谈到外面的圣洁，因为外面能看得见，里面能看不见。我们今天强调在教会外头会堂外面的圣洁，在强调会堂里面的圣洁，会堂外面的圣洁也不管。曾经有人开玩笑，夫妻两个来到教会，一同开车要进入这个会所之前，马上怎么样就披上羊皮，那就进来了。然后回到车上呢，就披上狼皮，就开始吵了。我很坦诚跟你们讲，我和我家姐妹刚信主的，她都还是如此。弟兄姐妹，但神要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因为我们新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这新人的形象是有真理的仁义，还有什么圣洁。那我们今天要活出神的形象吗？人家在我们身上怎么看到神呢？我们要有真理的仁义，还有圣洁。 这个圣洁和仁义不是人说的算什么和圣洁。弟兄姐妹不要忘了这句话上面有两个字，真理。什么是真理？唯有耶稣基督是真理，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不是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圣经上每一句话都非常讲究，我们尽量活出。有时候我们要过圣洁生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受苦的，我们会受环境所逼迫的。但我们怎样在环境所逼迫当中，我们依然能够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弟兄姐妹，这讲到我们信仰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持守这个信仰？这是圣洁，在神面前持守。因为保罗讲过，我已经把你们当作贞洁的童女许配给一个丈夫，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当作贞洁的童女，贞洁就是童贞，许配给一个丈夫，这就是信仰上的圣洁。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是否只是你的只有一位主，就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生命的主耶稣基督，这是圣经。我们常常，但是神再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既是圣，他是圣，我们在一切所行的都要圣洁，这是神向我们一个基本的要求。我们做父母会不会向孩子们有一些基本的要求？有没有啊？没有的话，今天建议你们下午到历史教会去上一堂课，专门讲夫妻关系。你们去上上看，老师怎么样教导我们过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过相爱的生活。你们都要同心，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请。感谢主，神要要求我们，都是为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们能够蒙福，为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蒙福。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相爱的生活，我们有没有同心？我们有没有彼此体恤？这段圣经，如果弟兄姐妹去看，紧接前面六节七节，四五六七在讲什么呢？讲到夫妻关系。讲到夫妻关系，要彼此同心，要彼此体恤，相爱的弟兄。紧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我们乃是因此而蒙召。讲到夫妻关系，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在学习，都在学习。怎样让我们的夫妻生活、家庭生活能够十分的美满？美满不是为了你，不是为了我，弟兄姐妹，美满还为了下一代。当父母亲关系和谐的时候，非常温馨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孩子成长最安全、最舒服的一个环境？是不是？我现在问你们在座有年轻的父母亲在那边带着小孩的，是不是这个样子？你们是不是盼望你们生活是如此，你们家庭是如此，是不是这样子？对吗？还没有结婚之前要建立条件，都是如此嘛，都是有这样盼望嘛，对不对？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到了中间过了十年之后，再过二十年之后，不晓得怎么样了啊！只有连续剧八点档的连续剧的那个篇幅要写下去。如果要写家庭生活作为一个连续剧来写的话，这个是没完没了的，对不对？但是应该告诉我们说，叫相爱的生活。什么叫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今天讲到我们教会里头肢体当中， 什么叫迦南有圣灵？我看你比我强，我有你我才好，我没有你我不行，我就不好。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彼此相爱。不是说我有你也可以，没有你更好，没有你也不差，那就完蛋啊，那就出问题。我这里面看了一篇的故事哈，他说有一个人去加油站，在倾盆大雨的时候去加油站，去加油站的怎么样呢？倾盆大雨，他发觉有人出来很亲切的照顾他，要给他加油。但他其中呢，这个还不引起他的稀奇，他引起他的稀奇的是办公室这个 office 里面，里面有一个加油站的一个办公室里面门口在挂了一个招牌，他说为什么客人减少？为什么客人减少？这里面有一个比例啊，比例，我要找出来这个故事。他说客人减少的原因有1%是人已经蒙主恩召，就是过世了啊，有3%是迁移到别的地方，5%与其他加油站有更好的交情啊，有更好的加薪交薪。9%呢是因他因其他加油站售价更便宜。你们会不会找加油站比较便宜的地方去啊？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到 Costco 去加油？我举手啊。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到 Costco 加油也不见得，因为我从我家到 Costco 加油来回的话要花一年多花一加仑的汽油。那一加仑汽油多少？3块多，3.5块最便宜的吧哈，3.5块。但是我想一想，我从这边在我家门口加跟到 Costco 那边加，我说比例那个钱算下来一碗省不到3.5块，所以我就在家里，如果要到 Costco 去买东西我就顺便加里啊。但是我们会找便宜的，买菜会不会喜欢到便宜的店去那个超市去买啊？会啊，对不对啊？所以说有9%比其他加油站售价便宜啊。对了，14%对产品的品质不满意，因为各个不同的牌子嘛啊，有人习惯用的，像用现在还有 Mobile 我不知道，喜欢用 Exxon 啊这些等等啊。但是他说有68%不来，是因为加油站的服务员爱理不理的傲慢态度。我们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
有，
爱理不理，那你还去不去啊？除非有特别的机遇、佳境啊，价钱便宜，那你才分。为了某种目的就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换句话说，移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看，这个情境都可以拿到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我们应对进退对人之间，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今天面对面，我跟你说，我是邵弟兄，我好爱你啊！你从这个门出去，我从那个门出去，我就背后就说，邵弟兄好像并不那么可爱哦。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坐在这里，这不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我们从今天我们就开始操练。看别人比自己强，为什么我今天要看他比我自己强？我为什么要看他比我还宝贵？弟兄姐妹，神已经爱了他。我们今天很感恩，说神爱我，好爱我，但是不要忘，神会爱我们，神是不是也爱他呀？神一样的是爱。我们的爱会有不一样的，有偏见的爱，我们会有偏爱，而神的爱，所以叫神的爱是，神不讲说我爱某某的，所以说我们应该神爱的人，我们也爱，因为神爱。 这是我们对神的爱一个回应，彼此相爱。我们看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特别我们旁边四周围还没有蒙恩得救的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家属们，更是我们的心肝宝贝。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常常来纪念他。其实在这段话在过圣洁生活里头，前面还要讲到，再往前推的时候，我还讲到一件事情，讲到夫妻之间的祷告。如果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没有祷告的。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为了使我们的祷告不受拦阻，前面讲了吗？讲到夫妻关系。换句话说，当我们夫妻关系不和谐的时候，这个祷告是神，是神应，神是垂听，但是不是神所悦纳的。神所悦纳的是一个同心合一的祷告，不是说你们两个今天一定要凑在一起祷告，这比较困难一些啊，是困难，但是更美好，但是困难一些。但是你跟你太太之间，跟你先生之间的关系没有男主是和谐的，这样的祷告神才喜悦啊。这是讲到圣洁生活，我们接下来讲到那个相爱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每一位朋友来的时候，让我们伸出双手去给他们一个拥抱，欢迎你来。愿神赐福你。离开之后，我们有个电话头去回应，谢谢你来。你有什么感动？你有什么感觉？或者你有什么意见没有？我欢迎你下一次再来，不难吧？弟兄姐妹，这就是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也可以活在一个事工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的同工，这也是彼此相爱。等一下我会再继续讲到。好，我们来看第三个，我们蒙召去什么？去服侍基督。我分为两点，一个成为好管家，一个传耶稣基督。传耶稣基督我就不太讲了哈。我们今天的这边我们的标杆是什么？孝主爱人，管传福音，有没有问题？还记得吧？我们祷告可不可以运用我们这两个来祷告？每天花一分钟，花两分钟，就为我们教会，我们自己所聚会所侍奉的教会，我们为我们的标杆来祷告。你看一看众弟兄姐妹，每一天都可以花一点点，哪怕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来为我们的标杆来祷告。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来试试看神会在教会当中会兴起什么样的奇妙的工作。成为好管家，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交给管家的是他有忠心。我们常常会讲，教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同意都同意吧，对不对？好，我们今天怎么样来真正的我们认识到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身体有没有生命？生命是不是应该必要有个健康的生命，对不对？那健康的生命取决于什么？每一个肢体都要健康吗？上我首歌了，我今天身体是不是健康不健康？是我手痛，健康不健康？不健康。当我一个身体一个肢体当中一个不健康的时候，是不是影响到整个身体？所以我们做一个肢体，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也就是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分子，也就是基督身体当中的每一个肢体。你可能是手，你可能是手当中的小指头，你可能是手当中的大拇指， 也可能是脚，也可能是心脏，但是没有一样的什么都不行，没有一个是可以缺的。你愿意把你自己的脚，你的脚趾头，那个小脚趾头有没有用处？我请问你们，你有没有感觉到有没有用处？如果你感觉到没有用处，你说你没有用的东西，你家里没有用的东西会不会把它丢掉？会不会保持干净嘛？保持整齐嘛？那如果你今天愿不愿意把我们脚的小指头，就给它切掉不要？等你们切掉的时候来跟大家报，做一个见证。我们都是保养，我们今天每一个肢体是活，是基督生命传递传达的一个见证。我们今天我们要侍奉，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肢体我们都要从身体当中去吸收它的营养，对不对？吸收它的养分。换句话说，用一个属灵的话来讲，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从基督的身上怎样去领受，去求圣灵的恩赐。我们唯有圣灵的恩赐，在圣灵的管制之下，我们的侍奉我们才是健康的，我们的侍奉才是有果效的，我们的侍奉才是能够容神一人，那个是好管家。今天不是说他是管家，他是管家，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管家。我们一定想说，今天传福音是传道人的事情，是牧师的事情，这个是又是传道人，又是牧师，这个管饭食一定是我们什么真正的事情啊，还有谁的事情，没有这回事。弟兄姐妹，都是我们的事，都是我们的事。哪怕在一件小小的事上，我们能够忠心，弟兄姐妹，神就看得宝贵。小孩子小的时候，你今天不管小孩子小吧，小孩子大也好，今天四十岁的孩子回到你家的时候，回到家里的爸妈，爸，今天是父亲节，他今天送给你一个什么？送给你一副眼镜，你会喜欢什么？即使你到了什么 dollar store， 到 dollar store， 你去买一个99 cents 的一个老花眼镜，给你爸爸。你爸爸会不会告诉你说不要用什么东西扔掉？他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心里还是高兴的。小事上做一分。我的眼睛都是，我的老花眼睛都是打了手来的，因为我常常会忘掉，不要放哪里，所以说打了手最好。第二个，传耶稣基督。凡我所行，这是保罗讲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信？我们有没有一个负担，愿意把福音传递给我们四周围的人？你有好消息，你会不会告诉你的宝贝旁边呢、啊？你旁边的亲友姐妹们，会不会？会。你中了乐透奖，你会不会告诉别人？除非你中了特别奖，你不敢讲，对不对？为安全起见，你不敢讲。其他你就会跟你讲，我先买乐透，我中了1000块钱，这对你来讲是好消息，对不对？那你就会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我们要与人同得我们福音的好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提醒。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我们像一个茶杯一样，神的爱就是不断的从，就像水一直倒，到了那个杯子满的时候，这个水才一直倒的时候，水会不会满出来呀、啊？会不会满出来？弟兄姐妹，神的爱今天在我们身上就在这里，我们就是一直倒，一直倾倒，都满出来，会满溢出来。弟兄姐妹，这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神的福音。 我们要见证神的福音在我们身上怎么样显出那个大能，给我们带来我们怎么样的更新，新一个新，我们有什么改变，不要嘴巴讲，用我们实际的生活表现出来就够了。当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基督的见证的时候，你出去人家就知道了，尤其是家人，这个人为什么与众不同呢？与以前不一样的呢？家里人就清楚，你的福音自然而然你就带出去，不带出去。我想最后一点我暂时不讲啊，因为时间的问题啊，我讲一个故事啊，讲一个见证的故事。有你们有没有参加过旅行团旅行啊？都有嘛，对不对？我也去过啊。有一个旅行团在路上在走的时候，一个旅客他捡到一个石头，捡到一个石头，他也不当做企业放在里面来看啊，就这样。结果旁边旅客旅行团里头有一个旅客就去问他，他说你能不能把这个石头给我，把这个石头你就给我。第一个拿到了这个就顺手就给他了，不要。结果后来旅行快结束的时候，像这个第一个捡到石头的那个要的人又回来带走他，他说我想，他说我很好奇就问你一件事，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石头给你，他说我也知道我还要得一样东西，从你身上讨一样东西。他就问他你要向我讨什么，我石头给你了你还向我要什么，他说我要你向你要一个，你为什么要给我石头的那一颗心，那颗心你为什么要给我石头，为什么？弟兄姐妹，因为第二个向他要的那个人他是一个珠宝商，他一眼看过去他就是只知道那个是非常名贵的宝石，对他向他要。结果后来呢，这个珠宝商，这个前面第一个捡到的人，他说没有，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他就说基督耶稣爱你，故事就没有了。为什么我会讲这个故事？就是因为他第一个捡到的他原来的行业是什么，他原来的行业也是珠宝商，他怎会不知道这一个宝石是珍贵的呢？他在蒙恩得救以前他是珠宝商，但是后来在参加这个旅行的时候他愿意给他已经蒙恩得救，所以他心意更新，他已经脱去旧人，他要穿上新，这个东西对他来讲不成为他的一个负担，他要我就给你，当你在向我要的时候，我所能给你的就是基督爱你，你就给你这是传你的。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改变？我们以前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回想一下，我们起初的爱心有没有渐渐的冷淡？我以前那么的爱主，我那么为弟兄姐妹彼此同心的侍奉，我以前是那么的热心。那现在为什么一下一步的冷淡？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为什么以前那么冷淡，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就突然间我们又火热了起来了？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感恩，因为每一件事情，我们是冷淡也好，我们是被眺望也好，都是神的恩典， 神按着他的心意，按他的时间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他知道我们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更多的去依靠神，更多的去认识神，就巴不得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的心我们再一次被神怎么样如火挑旺起来，如火挑旺起来。我们同心合一的，我们同心合一的，我们在这里，我们为我们自己所侍奉的角色，我们为我们每次信靠的祷告，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主是，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将来在哪里，在北泽西华人教会也好，在别的地方教会，我们可能将来会有搬家，刚才讲有3%会搬家的，对不对？我们会搬家的，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是怎么样合神心意的门徒。神呼召我们，呼召我们去跟门，我们去认识他。神呼召我们什么？呼召我们去见证他。神呼召我们什么？呼召我们去怎么样去侍奉他。今天我没有提到我们去享受他，享受在主里头的自由，享受在主里头的平安，这是何等的宝贵。巴不得今天在父亲节，对所有的父亲包括我自己，我给你们一节经文啊，做父亲的责任，做父亲的责任。这段经文我们引用到雅各啊，引到雅各在创世纪，我跟弟兄姐妹用这么一段经文彼此的勉励啊，彼此勉励。我来念一个好了哈，弟兄姐妹们，这段经文是创世纪，是在创世纪第47章27节到31节。如果我们可以请邵弟兄帮我们拿出来好不好？有没有可能啊？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治疗产业，并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这里面以色列的死期临近的就是雅各啊，雅各被称为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他就叫了他的儿子约瑟来说：“我若落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船头就敬拜神。弟兄姐妹，这说明雅各一生当中他最后的一命留给神的是传递他的信仰，传递他所信的，传递他在神面前的那一份信心，这个传给后代。弟兄姐妹，各位父亲们，让我们以雅各作为一个榜样，雅各作为一个榜样。所以说因为雅各他要他儿子把他的遗体要运回迦南地，这个他的信心传递下来，所以约瑟临终的时候特别嘱咐他的后人，特别嘱咐他的弟兄和所有的以色列人，当将来出埃及地的时候一定要把他的骸骨运回到迦南地。弟兄姐妹，这是信心的传承，信心的传承也是我们信仰的传承。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恭恭敬敬的把自己 上台登基的时候，主啊，你为我们设了亲人，我们一直为你设了亲人。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心有疑虑，但主你说你们心里愿意，若是却软弱，主啊，何等的恩典，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知道我们的一切，但你依然爱我们，也爱我们到你不撇下我们的父母。当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因着你的恩典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把这出你恩待的给你，按照你自己自己所喜悦，你所给我们的托付，就是赐力量、成就、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活在这世上，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我们能够容身一人。所以孩子在这里，再次把我们自己在这里举行的教会，也是你自己重价买书回来的教会，多恭敬敬的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你来更新我们，也愿主你来复兴我们，愿主你来眺望我们，让我们能够恢复在你的恩典当中，主啊，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心，我们让在你的恩典中，也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所谓的恩赐，我们彼此同心的建造，我们来建造出你这个人物。主，我们谢谢主，人的话都会过去，但是主你的话不突然反复，愿主 你自己的话就是你的圣灵的感动，不断的做工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主，谢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